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沙烏地阿拉伯站 Jeddah 的赛后诸葛。那照老规矩，会一样从冠军的车手跟他的队友，我们一路走完20位车手以及10支车队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哦。那声音这边呢，还是没有完全的回复，所以这集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多的见谅。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站说起来呢，还是没有预期中的那么精彩，因为安全车出来的时间还是有一点点微妙，然后也没有真的影响到大部分车手的一个原本换胎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这个赛道跟过去三年比起来，看起来在没有安全车跟意外的状况之下呢，大概预赛的排位呢，蛮大几率可以推论正赛的一个结果。但因为这个礼拜呢，有一点点是被 Ferrari 红军这边呢，因为 Carlos Sainz 因为要开刀哦，这个盲肠炎要开刀的关系，才临时抓了18岁的 Oliver Bearman 上来替补，才让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多的亮点啊，跟吸引了蛮多的一些注意力哦。那再来另外一个可能比较精彩的部分呢，就是在比较中后段班，我们看到 K-Mac 这边稍晚也会来聊到这个部分哦。K-Mac 一夫当关，挡下了后面非常多台的，至少五六台的车子哦，然后让他的队友呢能够 Nico Hülkenberg 这场比赛能够挤进前十名哦。这个我们晚点都会来聊一聊。所以整体来说呢，这场比赛真的跟上一站的巴林站比起来的话，我是感觉比较让人家想睡一点点啦，这中间真的在第一次换轮胎之后发生的事情真的就不多，排位上面的改变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大。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冠军车队，就是红牛这边哦 ，Max Verstappen 跟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那我想 Max 跟 Sergio Perez 的 1-2 finish 呢也是在蛮多人的预料之内哦。可能有些人还是有在猜测 Perez 不会拿到第二名，但是在 Max 这边分站冠军的部分呢，应该如果真的要下注的话，大部分还是会赌 Max 在这场比赛依旧拿到分站冠军哦。而且这场比赛跟上场比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从预赛的成绩看起来呢，距离就是跟第二名肖尔克的距离呢，比上一场比赛要来的差距要来的大哦。这个部分就是，本来可能期待像上一场比赛，肖尔克其实最快的圈数是可以拿到杆位的，只是他在 Q3 这边没有跑好哦。不过 Max 在这场比赛呢，基本上 Q1、Q2、Q3 都是压过所有的人，然后红军在这边大概是慢了 0.3 到 0.4 秒左右，这个部分在正赛这边也没有看到相对应的速度上面，Leclerc 这边也没有跑出一个比较快的圈数，所以整体来说呢，红牛这个周末的优势比上一场比赛要来的明显。那这场比赛主要是因为高速赛道的关系哦，这边大概可以解读啦，就是红牛目前以最高时速来说呢，它还是领先其他九支车队的。这看起来在直线的速度上面呢，即便现在是排第二的红军，大概也没办法正式的面对面在直线上面跟红牛做一个拼速度的一个状况。所以 Max 呢，他其实应该也算是赢得蛮轻松的啦。这场比赛呢，他好像到当地时间的凌晨四点都还在线上跟人家比这个 iRacing 哦，线上的赛车。那这大家就说，其实虚拟的比赛呢，线上游戏的赛车游戏比赛呢，是反而是他的正业，他的副业才是实际在开 F1 的一个状况哦。那总之呢，他看起来玩到凌晨三四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在正赛当天正赛的一个表现啊。那这是他第188场的比赛，然后在这场比赛他顺利达成了人生的第100个颁奖台哦，这应该是史上算是最快速达成这个记录的一个车手啦。这边也是恭喜 Max 哦，这记录呢持续的往前推。这场比赛差一点点的就是他差一点点可以拿到跟上场比赛一样拿到这个大满贯哦，就是在最快圈速的部分，在最后一圈他其实是有在挑战最快圈速的，但最后被肖尔克给偷到了那一分哦。肖尔克在最后一圈的速度呢是比 Max Verstappen 要快了零点几秒。那这个部分肖尔克这边有提到，他说他其实本来没有要去拼 这个最快圈数，它其实在前一圈不像 Max 是有去刻意的去储存这个电池的能量哦，然后在最后一圈来整个完全的释放。那乐乐这边是说呢，他在前一圈其实都没有，一直到当该圈他都没有这个想法，他也没有特地的把他的电池充满，只是他刚好遇到了慢车跑在他前面，他有机会呢利用他的气流，然后顺便可能有开到 DRS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在 Max 在前面的部分呢，他就没有办法有这个优势啊，所以差异性应该是在这里。但肖洛克这边也提到，那他就是说，因为看起来最后一圈的速度哦，如果能够红军能够发挥这个速度，每一圈都能够持续的保持这个圈数的话呢，那当然他们今年的确是有办法在，他是有信心的，可以再给红牛这边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哦。不过不管怎么说啦，这个 Max 这场比赛呢，从第一弯之后原则上就是一路领先到底哦，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中间呢，也只有因为换胎策略的关系，有落在 Lando Norris 的后面。但因为他也知道 Lando Norris 迟早要进去换轮胎，他这边也没有很刻意的在换完硬胎之后要去追击 Lando Norris 哦。所以我们有看到，其实他可能过前几年前的 Max， 他会直接过去，反正我管你有没有换胎，我管你要不要在五六圈之后进站，我都无所谓，我就想把你超掉。但是在这个部分呢， Max 已经有点，我觉得他已经有点习惯这个步调了，就是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不要给车子施加那么大的压力，那反正我已经很确定稳稳的开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如何，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去算是冒更多的风险啊。这个是 Max 这边的一个进展，应该是也算是完美的一个周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失误。那在 Sergio Perez 这边呢，在赛前他有换了一个齿轮箱了，那今年齿轮箱的数量这才第二个，所以目前还不用被判罚。不过这也是让人家有点担心哦，才第二场比赛你就已经更换了齿轮箱哦，这个部分就是要看是否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哦，红牛这边是不是对于 Max 或者 Sergio Perez 这边的车子呢，还有需要进行一些硬体的更换？因为有24场的比赛，再跑到第二场比赛就已经要换齿轮箱的话，这是平常比较不寻常的一个状态啦。那回到整体来说呢，他这次在预赛跑的成绩就不错，这次跑在第三名的位置，并且在第一次在原则上正赛起跑之后，马上给肖勒克施加了一个压力啊，最后也很顺利的超过了 Leclerc。那我想，肖勒克在这边跟 Sergio Perez 这边也不需要太大的竞争哦，因为在速度上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比较有差异性存在的地方。那 Sergio Perez 这场比赛也是蛮安稳的开回了 1-2， 虽然中间有被判罚一个5秒钟，那这五秒钟呢，其实因为他已经拉出了10几秒钟的一个间距哦，这倒是没有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在赛后的大会的成绩表单上面呢，是因为已经扣掉了 Sergio Perez 5秒钟的罚则，所以看起来肖勒克好像只跟 Sergio Perez 差了4点多秒，所以就有人来问说，哎，是不是加罚5秒之后呢， Sergio Perez 就会落到第三名？其实没有，大会给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最终成绩呢，是已经扣完Sergio Perez penalty 5秒钟的时间，这边不用太紧张，就是 Sergio Perez 这场比赛是 1-2， 因为其实你看他直到最后两三圈都还有大概10秒11秒的领先距离嘛，所以再怎么样理论上都不太可能被缩短到5秒以内哦，除非有什么重大失误，但是因为在直播的画面上还没有看到，所以理当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 Sergio Perez 这场比赛也是有照红牛的意思带回了第二名哦。目前看起来 Sergio Perez 这两场的表现呢都算是不错，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已经领悟到了一个就是不需要特别去跟 Max 强硬竞争的一个状态，因为像去年他去过度竞争的一个状态，可能我没看到他下半年的一个表现哦，是不尽理想的。或许今年调整心态之后，他就想说，如果我的距离是跟 Max， 我猜啦，假设啦，如果现在距离真的只差个1-2秒或是在5秒以内，也许 Checo 会去跟他拼一下，但是因为这场比赛也是差个2位数嘛，所以原则上呢，大概也是想说，反正也没有意义，真的去拼也没有意义，那还不如也是一样，我们安稳的把车子开回去，这至少对他来说呢是没有扣分嘛，也许加不到太多的分数，但至少对车队的立场来说，你还是站到了第二名的位置，我们还是最大化了车队这场比赛能够拿到的积分，那原则上对于他的一个负评呢，就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去年下半年这个真的是 你看连今年他原本的位置都有受到很大的质疑嘛，所以我想如果他能够保持这个样下去呢，今年至少在谈合约的时候也是比较不会那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对于外界跟内部的压力呢也会相较之下的比较小哦。再来是第三名是 Charlotte Keller， 然后他的队友呢 Oliver Bearman。Oliver Bearman 呢，这等一下会聊到比较多他的事情。我们现在聊聊 Charlotte Keller 的部分。乐乐这场比赛呢，其实算一场比较安静的比赛哦，大概没有看到他什么太多的画面哦。也是因为其实一二三名啊，大概其实一二三四名都保持了比较大的一个距离啊。那这个距离呢，基本上肖尔克也没有办法说真的很顺利的去对 Sergio Perez 来发动什么进攻哦。这个部分是法拉利这边呢，大概这场比赛看到换完轮胎之后的那个情况哦，也是觉得没有必要特别的去做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追击。在赛后的访问里面呢，肖尔克是提到，他说其实在第一阶段，就是前面七圈用黄胎 medium tire 起跑的这段时间呢，他说其实大概到第三、第四圈那时候是，他真的有一点点吃力哦。他说当时的感觉就是整个胎号是有点过度的，然后车速拉不起来。他说他当时就想说完了，如果再放长一点哦，如果照他们原本的一个计划来说呢，他自己衡量是可能风险会多一点点哦，因为他觉得说在当时车子给他的感觉是速度拉不起来的状况之下呢，他很担心时间一旦拖长，胎号增加之后，他的速度会更慢哦。不过还好是Lance Stroll 带出了安全车，他们必须有点提前的去做一个换硬胎的一个动作。那他说在硬胎的这个阶段呢，其实车子给他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远远比黄胎的时期要好非常多。所以他说在后来呢，也变成说好像你说他被拉开也没有真的被甩开哦。其实看他们的单圈数据来说，他并没有离 Max Verstappen 或是Sergio Perez 太远，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觉得硬胎是在这场比赛比较适合红军的一个轮胎。那在最快圈速的部分，刚刚有提到，他本来心里是没有想说要去拼这个速度的，但最后还是拿到了哈。这边还是恭喜肖尔克，至少有偷到了一分的一个积分。但他说，的确在这场比赛跟前面的车子呢，还是有差一段距离哦。但至少他认为这个距离没有他们预期中的那么大。然后刚刚有提到，如果说红军的速度能够再次的像他在最后一圈这样子去做一个发挥的话呢，他还是有信心今年他们可以给红牛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啊。这个可以解读说，不见得他会赢到分站冠军，或是可以真的从红牛这边拿到手上拿到几场比赛的胜利，而是我觉得至少在预赛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以像去年一样，可以去拿到蛮多场比赛的一个杆位的一个位置。那在正赛这边呢，就算第一名没有办法的话，可能就是去抢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哦。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让红牛赢得那么轻松啦，应该就是没有打算让他们每一场比赛都 one to finish 一直到最后哦。那这是肖尔克的部分。那因为这场比赛呢，大部分的焦点都集中在他的新被拉上来的队友 Oliver Bearman Ollie 或是小熊，我叫他小熊也可以，真的很年轻哦，18岁快19岁哦。这边是临时被拉上来的，因为 Carlos Sainz 基本上是在自由练习三的之前才知道说这个是盲肠炎，然后确定要开刀哦。所以 Oliver Bearman 呢，本来这个礼拜是要在这边跑 F2 的比赛，然后他 F2 好像拿到杆位，结果呢没办法跑，被直接拉上来跑 F1 哦。某种程度上面来说，红军这边的心脏也蛮大的。一般来说，不是说不要给新人机会，他的确也是红军的后备车手。那他去年呢，也有在 Haas 这边来担任这个测试车手，也有出来跑了蛮多的自由练习。但是这个赛道需要非常高的专注力，而且是非常高速的赛道，赛道又非常的窄，基本上容错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在这边启用你的新人，一个完全没有开过 F1 车子的一个新人，更别说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自由练习。因为自由练习3的时候他出来， Oliver Bearman 出来练习的时候遇到周冠宇的红旗嘛，所以其实他并没有办法有很多的一个练习时间，可能有些车手被调上来是我有自由练习1、2、3，至少三个小时三场的自由练习去做一些去熟悉这个车子，去熟悉这个赛道。Oliver Bearman 没有，他真的没有，所以在 自由练习没有到完整的一个状况之下，马上又要去参加预赛，然后之后隔天跑正赛哦，其实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对红军来说也是真的心脏非常大颗的一个赌注哦。这边任何一点小差错，我们看到 Lance Stroll 轻轻的插到墙壁一下，他的左前轮就断了，然后造成他的退赛。这边你要一个18岁，然后从来没有开过 F1 赛车的一个车手，在这么高专注力的一个高速街道赛的赛道里面，然后还要整场比赛几乎都没有犯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边还是要给他拍拍手。你可以说哦，因为有很多人说啊，因为他是开一台法拉利啊，他是红军，现在是至少也是第二快的车子。我想这跟车子快不快没有关系哦。我们先来讲讲这一次，今年我们在上一场比赛跟自由练习的时候，赛前测试的时候也有提到，其实整体来说，今年各车队的差距间距是缩小的。没错，红军现在是第二快的车子，但是他其实离后面的 McLaren 跟 Mercedes 并没有差太远，所以你要一个新人要去挡下，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你说他的确有 F2 啊什么，这个之前有很多场比赛的经验，但是他 Oliver Wilmer 也会跟你讲，他第一次坐进 F1 赛车的时候，他说在自由练习他才知道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他说他跟 F2 的车子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管在视角车子的车手视角刹车的灵敏度跟这个整个加速的马力哦，他说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需要做的操作，所需要担心的事情，所需要熟悉的数据，他说完完全全不一样，更别说你跑的圈数是比 F2 要在，就是整个耐久力来说，你要更大的体力在比 F1 的整个赛事上面哦。所以整体来说呢，他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比赛，他基本上没有犯错，然后他也没有让 Lando Norris 跟 Lewis Hamilton 在用软胎的状况下追上他，他的圈数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最后一圈呢，我们讲的是硬胎，他已经用了四十几圈的硬胎，然后跟着是后面软胎的 Lewis Hamilton 跟Lando Norris， 他在最后一圈的圈数比 Lando 快 0.7 秒，比 Lewis Hamilton 快 1.2 秒，单圈圈数，最后一圈在跟已经在拼 Fastest Lap 最快圈数的 Max Verstappen 比，他只慢了 0.4 秒。整体来说，他整体的圈数每一圈基本上都没有肖尔克来的快，但是其实跟肖尔克保持的间距基本上也差不多一样，没有到太多，甚至有几圈在后半段的时候呢，跑得比肖尔克还要快。整体的来说，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值得 Drive of the Day， 甚至于我都觉得可以值得明年有一个 F1 的位置。他的确是红军这边培育的一个新人，然后这场比赛也的确打出了他的知名度。姑且不论他是不是在一台红军的车子里面，你基本上，你像之前说替补车手，大部分的替补车手都是有 F1 经验的车手，那他是真的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上面呢，对一个没有经验的 F1 车手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哦。在这边他的确做到了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哦，我也觉得红军这边真的这把赌注，当然事后看当然是赌对了，但当下我可以觉得，你用 Antonio Giovinazzi 为什么不用 Antonio Giovinazzi？ 你还有对，就是你有一个比较安全牌的车手可以选，但是他们选了 Oliver Bearman， 然后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Oliver Bearman 的确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所以这边还是给大家拍拍手。我想，即便明年他不能加入 F1， 他一定未来一定是可以成为 F1 的一个车手之一哦。看起来这几年的新人呢，去年的Liam Lawson， 今年的小熊 Bearman， 看起来都有相当强的一个实力哦。现任尤其今年啊，有那么多车手要谈合约哦，的确明年他也是蛮有机会的。我当然也会说哦，那之前 Nick DeVries 的这个事情，难道大家没有学到教训吗？一码过一码啦，当然现在这个状况我也很难说，也许他真的加入 F1，Bearman 加入 F1 之后，或许也会有不太好的一个成绩，但至少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以单站的，尤其在沙特阿拉伯站那个街道赛，真的要没有犯错，然后要从头到尾集中精神哦，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再跟大家讲一次，这是他第一次开 F1 赛车，第一次没之前没有之前就可能就 Haas 这边有开过，那今年2024的赛车他没有开过，他没有参加自由练习，没有参加满， 就只有一次的自由练习，还没办法跑满的一个状况，他必须要完成很多红军的测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全部的红军在自由练习要求他做的事情项目都有达成，但至少达成率听说有到九成以上了，红军有满意 ，OK， 他可以比赛。然后这是他第一次的预赛，第一次进站换台，然后第一次的正赛，然后也只有一次进站换台的机会。坦白说，是蛮难得的一个机会啦，哈，就是但是他也把握住了，所以这边是给他拍拍手。而且他拿到这个第七名的位置，六分的积分呢，非常有可能让他在今年的目前有21位车手，他甚至到年底都还有可能赢过一半以上的车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有讲到，因为这一年的车队跟车队的间距比较小，然后在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只要前五大车队没有犯太大的错误，或没有失误的、没有意外的状况，后面的五支车队要拿到积分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 Oliver Bearman 的这个积分呢，就格外显得特别重要。他今年真的非常有机会跑在可能甚至于在第十名的一个总排名的一个位置哦。即便他只参加了一场的正赛哦，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啦。好，所以在这边是给他拍拍手。另外一个有趣的小数据呢，是当 Oliver Bearman 出生的那一天呢，我们的龙哥粉诺尔朗佐在2005年的西班牙站拿到了第二名的位置，所以这是他们这个可以当龙哥小孩的又有另外一位、哦、抱歉。所以在这边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啦，在他出生的那一天，龙哥在西班牙站拿到了第二名的位置。好，那红军整体来说呢，以 Favre 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当然 Oliver Bearman 这边是给他拍拍手，那他也认为整体的状况来说已经是这场比赛里面可以收割最好的一个成果，所以他们也不认为说在这场比赛能够抢到第二名的位置，所以在第三名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他们认为已经算是足够了。哦，那他们还是觉得对于今年这个赛季有蛮抱持蛮大的希望，他认为他们车子的确是有实力去跟红牛去竞争的，所以 Favre 说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是他们的信心呢并没有减少，反而在这场比赛的结果看起来是相较的一个增加。好，那再来是第四名，第四名是 Oscar Piastri， 所以我们来聊聊 Oscar Piastri 跟 Lando Norris McLaren。 Lando McLaren 的整体状况呢，这场比赛他们在赛前就有提到，他们认为直线上面来说呢是速度绝对不够，然后他们甚至于 Alonso 就说 ，Lando 有说嘛 ，Alonso 还笑他们说，在直线上面呢，他们是一定会很吃亏的。那 Lando 这边跟 Oscar Piastri 都知道，在这场比赛里面，在高速的赛道的部分，他们占不到任何的便宜。那的确在预赛以及在正赛的结果看起来，他们在直线上面也的确应该算是第四快的车子啊，是应该还是比龙哥 Aston Martin 这边稍微快一点点，但的确是在直线的速度上面是输给 Red Bull、Ferrari 跟 Mercedes 的。但是在弯道的部分呢 ，McLaren 在高速弯的部分表现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也就是在这边，如果去跟 Mercedes 这边来做比较的话，一个是我们看到 Oscar Piastri 在追击 Lewis Hamilton 的时候，其实在直线上面，真的 Oscar Piastri 在 DRS 的区块，在前面好几圈都没办法超越 Lewis Hamilton， 因为在直线的速度上面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你看，他可以马上在 Sector 1的这个跟 Sector 2第一区跟第二区间的这个弯道部分马上把这个距离缩短。那只是很可惜哦，可能因为经验比较不足的关系啊，在刹车点跟进攻的方式呢是比较容易被前面这个七次世界冠军 Lewis Hamilton 所掌握。其实如果去看重播，去看 Oscar Piastri 每一圈对 Lewis Hamilton 发动的一个攻击，大概模式都差不多一样，所以其实大概在第二跟第三圈开始、哦、第三次的攻击开始， Lewis Hamilton 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去挡Oscar Piastri， 那直到 Oscar Piastri 一直到最后的两三次进攻才有比较做一个转换的进攻方式，也就是说在最后一段的 DRS 边呢去切入不同的一个进弯点，想办法来做一个不同的进弯点来超 Lewis Hamilton。 但是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在经验的部分呢还是没有办法赢过 Lewis Hamilton 的防守。那之后是因为刚好 Lewis Hamilton 进站，他才摆脱了 Lewis Hamilton 哦，不过在这之前呢，真的浪费了蛮多的一个时间了。那 Oscar Piastri 这边说，他的确自己也是蛮呕的哦，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速度比 Mercedes 快，他知道 McLaren 这场比赛比 Mercedes 快，但他说，可是就只要一到 DRS 到直线这边，他就是没办法超过去哦。他就说，在这个部分是让他前面几圈是有一点点 着急啦齁。那后来他大概就调整自己的步伐，然后知道说我该利用什么样的电池，我该什么时候充电，我该什么时候放这个电池，我该什么时候去缩短这个距离，把尽量把距离拉近，而不是每一圈都想要攻击。我可能去追个两圈，然后我再追第三圈，再来发动一个总攻势哦。所以，但是他说到后来，因为卢森堡的进去，反而这个就没有。他说当时他已经要发动他那一圈的最后一次攻击啊，那就刚刚好卢森堡的进站换胎哦。不过在这个部分呢，还是给他一个鼓励啦哈，因为他也说第四名应该是比预期要好的一个结果啦，所以在这边也是奥斯卡皮耶在这场比赛表现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那 Lando Norris 这边呢，先讲他在起跑的部分。从重播看起来，大家都看到他的轮胎很明显的动了，灯还没有熄灭，他的轮胎就动了。其实照以往过去啊，我讲的是比较早之前哦，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jump start， 就是偷跑。哦，那这偷跑基本上就直接被罚哦，以前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的。直到前几年的 Valtteri Bottas 跟 Sebastian Vettel 也有类似的状况，然后他们两个也没有被判罚。那当时大会也是说，哦，他虽然有车子有动，可是他没有去触动他们的一个感应器，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每个车子的前面这条线这边会有一个感应器嘛，所以你有没有停在这个格子里面都是靠感应器，你轮子超过了感应器感应到了，那就代表你超线了，那就会被罚。那他说感应器这边呢是没有启动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从空拍的状况看起来，跟侧拍的状况看起来，跟45度就从 George Russell 这边看起来，其实他应该都已经超线了。那也有人会说，欸，可是是不是有可能那个有一说是那个感应器是失灵的，这个大会我现在没有看到有出来讲说到底感应器有没有 work， 但大会是说他们大会只有说感应器没有感应到他超线，所以就没有判罚，但是他们没有人去看说这个感应器到底是不是实际有在运作，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我坦白说啦，照我个人的观点，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 jump start， Lando Norris 那边就应该被罚，他其实应该被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白纸黑字的一个规定，而不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有些基本的规定，然后我还要去透过技术或是科技，就比如说监视器或是感应器来去判断。我知道说你超过白线赛道范围，你可以用感应器去，或是你可以用像鹰眼系统去侦测，这个我 OK。但我觉得像这个是蛮明显的一个犯规啊，这个是真的蛮明显的一个犯规。Lando Norris 的动作是相当的明显，虽然你也可以去，我可以想象说 McLaren 如果被判罚的话 ，McLaren 一定会提出异议，一定会提出申诉，然后这个申诉一定会说：第一，感应器没有响啊，你干嘛判罚我？那大会这边可能摸摸鼻子，到时候我猜啦，以现在的裁判的一个状况，感应器没有响，裁判应该会把这个罚则收回来，所以也许就是他们想说，那干脆就不要罚嘛，反正真的感应器又没响。那第二呢，他们可以去讲说，我 Lando Norris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偷跑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啊，反而还差点掉了排位，反而让他起跑更不好，是没有错啦。但是他就反应快了一点嘛，他的油门就是松开了嘛。他就是车子动了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可能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因为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太明显了，就实在没有必要再去说我要看感应器有没有动，这是一个很基本白纸黑字，灯灭之前车子不要动，就这么简单。但他动了，我不管他动一点点还是，但他就是动了，理论上应该精神是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被罚。哦，那就是 Lando Norris 这一块。然后之后呢，正赛开始之后，他是可能听到一开始 Team Radio 上面有点不满意，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进去换轮胎，或是 McLaren 这边没有办法帮他做一个双进站的一个策略哦。坦白说，因为你不能进去是第一 Oscar PH 跑你前面，所以 Oscar PH 优先，这个是应该大部分策略的一个共识啊，跑在前面的那位优先。第二，以当时维修站的状况，你看肖尔克在那边换轮胎其实很快，但是乐乐在里面待了五秒多，因为他要让后面的车子进来，车子先过，不然就是 unsafe release。所以 McLaren 这边有说，他们如果当时让 Lando 进来的话 ，Lando 损失的时间可能更多，因为你要等后面的慢车哦。所以他觉得 double stack 在这边呢有一定的风险存在，而且这个风险还相当的高哦。这个维修站可能会是一个堵车的一个状况。好，那 Lando 这边就被迫的要用他的 medium tire 跑更长的一段距离。 那这段距离呢 ，Lando 就觉得可能应该觉得说，那错过那个时间点嘛。那当然 ，McLaren 这边也是内心跟 Lando 一样，大家就期望说，我们中间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安全车，或是再来一个 Virtual Safety Car， 来把这个没有换轮胎的这个机会成本把它相抵掉。那这场比赛大家都很乖，所以没有再带出一个安全车。那之后呢，就只能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在当时可以晚个一两圈进去换硬胎出来，但当时的位置可能也会掉很多哦。出来之后，你用硬胎去做一个追击，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所选择的，我让软胎medium tire 这场比赛的黄胎 medium tire 是可以撑完整场比赛的，以数据看起来，所以其实他们可以一直跑到最后一圈也可以。所以他们就想说，我撑到能够换上软胎的 soft tire 的一个空那个时间点，那我们就来换软胎，然后希望软胎的速度呢能够弥补我们之前换胎掉的一些时间，或是这个 medium tire 在中间耗掉的，因为速度会越来越慢嘛，耗掉的一些损失的一些时间哦。那这个跟 Lewis Hamilton 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进展，都没有太大的进展哦，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很遗憾，如果再有一个安全车。Lando 的这个轮胎策略可能就会比较好，他排名可能就会比较好，但因为最后还是没有安全车，也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意外，他在前面所损失的时间呢是蛮难去弥补的。但话又说回来，从一开始他就应该被罚至少5到10秒钟的一个时间，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他还能够拿到第8名，其实应该已经要偷笑了，因为起跑那时候我觉得还是该罚哦。然后他在防守 Lewis Hamilton 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的一个 F1 的规定上面来说，基本上你在防守的时候，在进入刹车点前，你要晃左晃右，大概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是你只要一进入刹车区，就是进弯点前面的刹车区之后，你就不能再变换方向了。那 Lando 这边呢，是在第一弯哦，他在手左侧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到最后一刻又在闪到左边来防守 Lewis Hamilton。那这边是被警告一个黑白旗哦，因为他在赛道上面呢，在这边做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一个警告，所以第二次你就掰了哦，第二次你就直接退赛了，就是不正当的防卫行为，也不应该有的防卫行为哦。所以这边 Lando 是在这场比赛另外一个有犯错的一个地方。好，那这是在 McLaren 的部分。我想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呢，还是双得分啦，两个车手都有得分，理论上没有太糟糕的一个状况。不过蛮明确的哦，看起来他们就是目前没有办法去跟红军跟红牛这边来做一个挑战啦，大概今年可能又是在跟 Mercedes 这边来做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可能还是 Mercedes 哦。再来是第五名是 Fernando Alonso 啊 ，Fernando Alonso。那这场比赛呢，龙哥说：“嘿，第五名比想象中的要好。”然后在龙哥这边呢，策略也一样，他也是在等安全车啦，所以他在这边其实有问到一个 Plan B。那 Plan B 呢，其实是在他换硬胎之后才去问 Plan B， 所以 Plan B 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最后面，是不是有机会来换一个软胎哦？不过因为你已经换了硬胎，然后你前面的先头车队大部分都是在硬胎的一个状况之下，当时再进去浪费个23秒、24秒换一个软胎出来，其实我们也看到 Lewis Hamilton 跟Lando Norris 的状况其实是补不回那个时间的，所以最后他们就是守城了，最后就有点是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维持在第五名的位置。要去其实也没离 Oscar 太远了，大概离 Oscar Piastri 大概3点多秒的一个距离哦。但因为后面的 JoJo Russell 其实追的也蛮紧的，大概也是差3点多4秒左右，所以Lando 这边呢，大概也不太能够真的去耗他轮胎去进攻。那我们有听到他在 Radio 上面讲说，他们可能要做点事情哦，因为龙哥本来一开始的想法哦，他在赛后有讲，他说本来是想说在硬胎的部分，他一开始硬胎呢可以先省一点点轮胎，就一开始不要冲那么快，然后到后来呢，他的硬胎的状况会比其他车子好，然后他就可以来在最后来个逆转。但到后来发现，哇塞，大家都跑那么快哦，然后整个赛道的状况又很好，对于轮胎的磨损又没那么高，他说那是不是就应该要适时的去进攻。那车队这边当然是没有 正面的回应他的要再换轮胎的一个计划，就说可能 Plan B 不是一个好的计划。那我们也看到，如果回去看他的单圈速度了，大概就是那几圈，他讲完 Team Radio 那几圈开始速度又回归正常了。一开始换硬胎出来那一两圈，的确速度是跑得比较慢一点点哦。那这个是可能一开始真的有前面大概五圈左右是有在省胎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大概发现不行哦，大家都冲那么快哦，我如果继续省下去，后面会被追上，然后连前面也无望啊。所以他最后还是拉高了他的速度了。那最后拿到第五名呢，对于龙哥来说，他自己是算是还蛮满意的一个结果。那对我 Lance Stroll 呢，这场比赛是唯一退赛的，唯二退赛的车手。他是在这个弯道这边呢，左前轮这边稍微磨到了左边的墙壁，然后悬吊就断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下一个弯道的护栏哦。那这边呢，应该完完全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失误啊。比较意外的是，很早就发生了第七圈吧，就是这场比赛的确需要高的专注力，也许我们。过往啊，大概都是中后段班才会有中后段的比赛才会有这个意外发生，因为大家可能累了，专注力可能一个小小闪失。我没想到在那么早的一个阶段哦，林硕就犯了这个错误，这个应该只能怪他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好去怪车子的，就是他自己的错，自己背哦。所以这个是林硕在这场比赛有点遗憾的，不然其实预赛也跑得不差、啊。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场比赛原本 Aston Martin。两台车子应该都还是可以拿到积分的、哦，所以 Lance Stroll 这边，对啊，这场比赛有上场比赛表现不错，这场比赛个人的失误，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意外呢，带出这个安全车，我觉得有点间接的算是影响到了 Lando Norris 跟这个 Lewis Hamilton 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轮胎的一个策略啦，这个是他所造成的一个连带效应，但。整体来说 ，Aston Martin 今年目前两场比赛看起来，就是上场比赛有提到嘛，可能就是会像去年的 Alpine 一样，我们就孤单的排在第五、第六名的位置。看起来现在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就是你说要有真的很大的威胁性，像去年上半年那样去威胁到前面的车队，看起来现在没有，因为就圈速来说跟直线的最高速度来说，它看起来。都离前面三四支车队有一小段的距离。好，那龙哥这边是能够赢，基本能够赢过就抓手，大概是跟 Mercedes 这场比赛的表现比较差比较有关系哦。但是在两场比赛综合看下来呢，我还是觉得 Aston Martin 是排在 McLaren 跟 Mercedes 后面，整体速度来说啦齁。那也许龙哥的技术跟赛道的一个状况去弥补了他们的这个差异性。好，那再来是 Mercedes JoJo Russell 跟 Lewis Hamilton。 JoJo Russell 是第六名， Lewis Hamilton 是第九名、哦、先讲 JoJo Russell 的部分，应该是说我们先来聊聊整个 Mercedes 的一个状况。 Mercedes 在这场比赛、哦、在自由练习的时候，两位车手都有反应，就是跟上一场比赛有点类似的状况，就是车子会有一个过度就是震动的一个问题，就是车子是很不照他们讲的是不安定的，就是在跑刹车，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车子是相当的不安定的。就是如果你去换，想象成就是你的座位会晃很大，因为像我们地震那样，或是旁边有人在敲那个拿砖子哦，怪兽在敲那个地板，然后你就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说车子呢就会有这个，进弯的时候刹车的时候会有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那这个在不稳定的状况呢，就会对车手造成一定的影响，对车子的平衡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边呢，他们没有办法如他们原本预期的，在一个高速的赛道，就是沙特阿拉伯站这个高速赛道去，算是使用比较低下压力的一个设定，他们必须要使用一个比较高下压力的设定、哦、去稳定这台赛车，让用利用空气力学的气流的压力，把车子算是比较稳定它。就想说这个空气力学嘛，我们把气压从车子上面往下，透过尾翼把车子往下压、有施加一点重力，然后让车子呢晃动不要那么大，然后压住车子看它会不会晃动不要那么大。所以最高时速来说，他们在这场比赛所使用的设定，不管是 Lewis Hamilton 或是 JoJo Russell 都没有在最高速的一个设定的状况，可能比起 Mercedes、比起 McLaren 或是红军跟Rebel 这边呢，属于采用一个超高速设定的状况来说呢， Mercedes 这场比赛没有办法设定到速度跑得那么快， 哦，所以虽然在直线上还算是赢过 McLaren， 但是在其他地方就蛮吃瘪的，哦。那整个比赛下来呢，其实两位车手还是有反应说，我还是有稳定性不够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边，在赛后，包含 Toto Wolff， 包含两位车手都有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车体结构性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设定可以改变的东西了，这个就是整个车体的设计，所以有一些基本上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找一个方式来解决。这有点让人家担心啦，就说，哎，你过去因为 Zero Side Park 零侧向这个概念，你们搞了好久，最后不得不放弃。那现在恢复有这个侧向的设计之后，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存在。虽然说我还是有信心 Mercedes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嘛。然后接下来几场比赛你要怎么应对？因为澳洲站也算是一个中高速赛道，然后日本站这些其实都不算是慢速的赛道，在这边如果你没有办法调教成一个中高速赛道的一个设定，要怎么办？因为短时间内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所以 Mercedes 这边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然后 Lewis Hamilton 这边呢，又跟 JoJo Russell 比较不一样的是， JoJo Russell 可能他自己是说了，他知道车子有不稳定，可是他觉得对他来说这个是可控的不稳定。那有人去解读说，我个人的解读也是一样，就是他因为在 William 车队待过，吃苦过，我觉得像 Alex 小榜现在的状况，William 的车子也是进弯的时候直线速度很快，但是进弯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车子后段部分，就是车后轮的这个部分进弯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车子常常会有一个甩尾或是一个他们需要车手临时及时的反应去修正一个转弯的路径的一个需求，一个技术需要存在。这个之前 Logan Sargeant 也提过，他说他在车子的适应上面可能没有 Alex 小榜来得快。那在 JoJo Russell 这边，他说的确 Mercedes 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他觉得这个还是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大概可以解释说为什么 JoJo Russell 这两场比赛可能开的比 Lewis Hamilton 要来一个稳定跟来的好，哦，因为他已经习惯，他可能身体啦，哦，可能在那几年的反应或反射动作可以让他比较快的熟悉车子的不稳定性。那 Lewis Hamilton 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只要去年你看到 W14 他的问题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解决之后， Lewis Hamilton 的成绩是比 JoJo Russell 好的，但是在不稳定的状况，车子很不稳定的状况下，车子表现不好，或是车子有一些不管是臀跳什么的影响的状况下， JoJo Russell 的表现普遍来说是比 Lewis Hamilton 好的。这没有说谁的技术好谁的技术不好，而只是说两个车手所适应的车子的特性比较不太一样。然后这场比赛呢，听起来啦，我感觉听 Lewis Hamilton 的访谈中间，他还是让他的车子的设定是以正赛为主，以比赛为主，所以就是说他还是愿意去牺牲掉预赛的速度，就是我不需要调教到去冲最快圈速的一个 车子的状态。那 JoJo Russell 这边有说他们是做一个比较属于平衡性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完全为了正赛去做设定这个赛车，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许 Lewis Hamilton 可以调整一下吧，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的预赛的时候试一个不同样的设定，不要以正赛为基础来设定他的车子，哦，因为跑长途跟跑短途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设定嘛，可能对于车子的平衡下压力这些设定都不太一样，哦，那就是你要去换用起跑位置去拼，还是你要认为你正赛你的设定可以比较让正赛能够发挥最大的实力比较好。可是如果你在起跑位置就输很多的时候，加上你现在这台赛车的优势其实没有前面红军也好红牛也好要来得好，那你去牺牲你预赛的成绩也许是比较不值得的。这个就来看看了，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感觉看起来呢，还是如果说呢，还是以预赛还是有点放弃预赛的一个状况，然后去比较针对正赛再调整它的一个赛车，或许这边可以有一些调整的空间也不一定。所以就是 Mercedes 的一个状况，我想这个结果大概不是很好啦，因为你基本上输给两台 McLaren， 目前看起来应该 McLaren 跟 Mercedes 就是互相以对方为一个竞争的目标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Mercedes 在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很满意他们的表现，而且在卢森堡这边对上 Lando Norris，如果从在直播这边有 其实在正赛的直播也有看到，你看一开始卢易冲锋艇在直线，就是我们在起跑线的这个直线上面是跟着贴在 Lando Norris 的屁股后面的，可是一过第一弯之后，进入第一区间跟第二区间的这个连续弯的这个状高速弯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Lando Norris 直接甩掉了 0.7 秒的一个时间，就是在五个弯道以内就可以甩掉 0.5 到 0.7 秒，是相当惊人的一个速度哦。那这个是 Mercedes 在这场比赛没有办法跟上 McLaren 的最大一个原因，即便在直线上面可以拉近这个距离，但是在弯道这边可能就被拉开 DRS 的区间了，所以这个部分是 Lewis Hamilton 有讲了，就说他们在弯道上面真的太快了，而且你从 Lewis Hamilton 的 on board 看到前面的 Lando Norris 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弯道上面 Mercedes 在高速弯的部分是完完全全输给 McLaren 的，所以就是 Mercedes 这边接下来比较会让他们头痛的一个问题哦。好，那聊完前面的这边的算是八位九位现在我们进入第十名 Nico Hülkenberg Haas 车队，哇哦，没有想到 Haas 可以这场比赛拿到积分哦，尤其在预赛没有跑好的状况之下，这场比赛 Hülkenberg 还可以拿到积分，真的是策略他们的策略是相近近乎完美的一个策略。那我们这边直接两个车手一起讲好了啦，因为其实 Hulk 这边大概没有太多可以讲，我们就主要的焦点会放在 K-Mag 身上哦。因为 K-Mag 这边呢，他在前面因为跟 Albon 竞争的时候有一点点是硬推挤了 Albon， 就是没有留给 Albon 足够的空间哦。这个部分呢完完全全是 K-Mag 的错，所以被罚十秒钟发生碰撞，然后被裁罚了十秒钟哦，是 OK 的。如果看重播画面的话呢，以当时的那个距离，其实 K-Mag 不需要偏右边，他可以再贴近中线一点点，他其实是中间偏右，因为 Albon 在他的右后方啊。那 Albon 这边也说，如果以他的立场来说，以 Albon 的立场来说，他会比较偏向这是一个 racing incident， 因为他认为 K-Mag 不是故意推挤他。 K-Mag 的确讲一样的话，因为后来我去看重播，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裁判要判十秒钟这个距离，因为他的确在他的左手边有蛮大的空间的。但是如果看到他下一个进弯点因为这场比赛是街道赛，然后车手其实已经反应过很多次，在某几个弯道呢，他们等于是盲弯，他看不到出弯点的，他是看不到出弯的点在哪里，所以他只能。所以他很多车手他会在比如说左弯的时候，他会偏右边，因为他想看到出弯点。他想看到出弯的一个状况，所以 K-Mag 这边也解释了，他说在当时接下来那个弯是一个左弯嘛，那他是很习惯性的往右边中间偏右偏一点点哦。那当然因为这个罚则是在比赛中就给了，如果是赛后再去听两方意见的话，或许这会被判一个 racing incident。 那我看完重播之后的确啦，就说我可以理解两位车手的看法，那如果裁判这场这个十秒钟不给，我也觉得 OK。那只是在第一时间看起来，在比赛这边看起来呢，的确 K-Mag 的左边是有蛮大的空间的，他的确那边是不需要中间偏右去推挤到 Albon 的。哦，那总之这边是第一个十秒钟嘛。那第二个十秒钟是他有点硬超车楚诺达，然后超完之后呢，直接跑到了缓冲区，然后再绕回来。那这边呢，大会是认为说，那你就是不当超车嘛？你透过一个不当的方式超了车，然后还得到了优势。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有点像你切西瓜是不得已，你切西瓜还有拿到领先的排位哦，是不可以的。那 K-Mag 这边，因为之前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他就你可以说他照逃。他就直接往前就没有再回头了，他并没有把位置还给楚诺达哦，所以在这边呢就再罚他了一个十秒钟，所以这边加罚大概就二十秒钟。那大概就这时候呢 ，Haas 车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那我为什么你反正都要被罚了，你这场比赛反正就输定了，你这场比赛二十秒加上去就完蛋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压制后面的车子？因为当时的 Nico Hülkenberg 还没有换轮胎。那 Haas 这边认为，如果 K-Mag 可以顺利的压制 Tsunoda、Albon、Esteban Ocon， 后面的 Logan Sargeant、Daniel Ricciardo， 他们就有机会拿到积分啊。还有周冠宇，他们就可以拿到积分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 非常棒的一个策略。但他们说这个指令去算是怎么讲，拖住，我们用中文应该是去拖延后面的车子。但是 KMAC 又没有恶意的去放慢速度或是恶意的阻挡，其实都没有。我们就看到 KMAC 这边就是很明确的去使用，很聪，应该说聪明的啦，使用在这个赛道的一个特性，跟 Haas 车队在这一两场比赛展现给我们看的一个优势，就是在直线速度上面 ，Haas 车队是不慢的，所以 Haas 是有直线速度的。所以在直线速度上面，你看到在 DRS 的区域，在只要直线的这个区间，尤其是终点线，就是在第一区间这边哦，它是没有用它，它在这边是全面的去使用它的电池，它利用这边拉开那个距离，然后进入弯道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放慢速度。你后面追上来，我就放慢速度，因为在弯道这边你很难超车，这边超车点不多。但是，一旦进入超车点，就是 DRS 之后的这弯道，这三个 DRS 之后的弯道，它在 DRS 这边呢，它都会适当的去使用它的电池，然后适当的去利用它的直线速度，然后让后面的车子呢没有那么好超车。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Tsunoda跟 Alex Albon，还有在后面的 Esteban Ocon， 其实跟在他后面跟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也很顺利的替 Hulkenberg 拉出了20秒的一个距离哦。那 Hulkenberg 进去换轮胎出来呢，还跑在 KMAC 的前面，开跑在 KMAC 前面。那当然 KMAC 到后来是没有守住 Alex Albon 啊，不过整体来说呢，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相当成功的。那赛后当然 Yuki Tsunoda 跟其他车手就质疑嘛，说你这是不是一个违反运动员精神的一个举动，就是你该不该用你的队友车队该不该下这个指令，让其中一台车子去，他们是说妨害其他车手进行比赛。但就像我刚说的，其实 KMAC 这边并没有刻意的去妨害其他车手的比赛，他也没有恶意的阻挡，在弯道去恶意的阻挡后面的来车，他也没有做一个急刹的一个动作，他就纯粹的是去思考这个赛道的赛性特性，然后去利用他车子的优势，在该使用电池的地方、该加速的地方、发挥他车子优势的地方，他发挥到100%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后面的车子有意见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去超越他的。最后 Alex Albon 不是也做了吗？ Alex Albon 在这之前还得超越 Yuki Tsunoda， 还可以超越这个 Esteban Ocon。那你 Yuki Tsunoda 如果有意见的话，你应该想办法去超他，超掉这台车子。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违反运动员精神的一个做法。如果违反运动员的做法，那我们根本连 Team Order 都不应该有，你不应该有车队命令，车队不应该有第一、第二位车手，对不对？他没有，只要他没有恶意的去阻拦后面的车子，他也没有逼车啊。你说他被罚了这20秒都是在这个策略之前被罚的、啊、那我只是说我给 Haas 拍拍手，他们有想到这个策略，有想到这个点，然后他们也没有违反大会的任何规定。你如果真的有意见，你应该是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个违规超车现在是罚10秒钟，因为前几年是罚5秒。我先讲一下故事好了，前几年的罚则是5秒钟哦，那这5秒钟在过去几年都被大家笑是一个笑话，龙哥也出来说这个笑话，因为我们看到 Sergio Perez 他可以违规的切西瓜超车，反正红牛要拉出5秒钟的距离轻而易举，前面的车队要拉出5秒钟的距离太简单了，所以车手呢跟车队有个共识，大会这边也 OK， 你们车手同意就好，我们要加重这个罚则，所以才有这次的10秒钟，以前是5秒啦。那你说10秒有没有痛？有痛，对一些车队有痛，但你说10秒钟，其实坦白说，如果遇到红牛，他真的像 Max Verstappen， 他要拉出一个10秒钟的距离，这两年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难度。所以我觉得10秒钟，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笑话，但是它还是一个我认为不够强硬的一个手段。那你说，哎，那要怎么办？我觉得一个提议啦，就是回到更早之前的，就是德莱树啊，我给你的 drive through penalty， 我给你一圈到两圈的时间，比如说两圈以内，你要把位置让回去。你不让回去就是一个 drive through penalty， 而不是什么加十秒，没有这回事。你主要的目的是说，他透过不当的方式抢到了他的位置，他应该把位置让回去，本意应该是这样啊。那现在听看起来，过去这几年看起来，没有车手会把位置让回去啊。他只要认为他可以拉出5秒钟的距离，他为什么要让？ 或拉出10秒钟的距离，他根本不需要把位置让回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说10秒钟重不重？某种程度来说很重，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说去擦撞其他车手罚10秒钟 ，OK， 有痛。那在这个部分，你去罚那10秒钟，可能不会影响最终排名。但如果你去罚他得来数，让他痛个至少30秒钟，那个他一定会觉得很痛。但是又会有人说30秒、20秒加10秒得来数嘛，或是不罚那 stop and go， 你就直接开过去，也至少要20秒。你会觉得哇，20秒是就太重了。那我想在规定上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我只觉得针对不当超车的这件事情，可以再罚重一点。不然车手还是，我看前面的车手还是会做啦，还是会做哦。然后你就是会有一个诱因让车手去做这件事情。但还是说回来，我不认为 Hash 在这个策略上面有任何的错误。他们真的是这场比赛亮点之一。我可以想到这个策略，想都没想到，然后还真的成功了。然后替他们拿到这份积分，这份积分有多么重要？就是回到之前在刚刚讲的。今年要拿积分，后半段的车子要拿积分比较困，非常非常困难。这一分可能就让 Hass 的排名从最后一名可以跳到第六、第七名的位置，值不值得？值得。这20秒非常非常利用了，非常非常有价值。我只能这样说。好，那在整体来说 ，K-Mac 这边问题很多，问题很多，但是。至少这个策略成功了，而且你知道吗 ？K-Mac 其实到后来哦，他是最后一位车手没有慢一圈的，所以他最后其实排名还是排在第12名哦。即便他被加罚这20秒钟，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就是说，如果你被套圈，你被套圈的话，你在最后的，你去看大会的那个成绩表，最后的成绩表，如果你被第一名的套圈。你的成绩表上没有成绩显示哦，因为你看第一名嘛，比如说第一名 Max Verstappen， 第二名 Sergio Perez 后面会写一个加 13.6， 就是他跟第一名差 13.6 秒。那如果你被第一名的套圈的话，你后面是不会有秒数的，你会直接写加一圈，加 one lap。那如果你被套两圈，你就会加 two lap。好，那你像这次的 Lance Stroll 跟 Pierre Gasly， 一个加45圈，一个加49圈嘛，因为 Gasly 第一圈都退赛，然后 Lance Stroll 第五圈退赛。所以你在没有，如果你的你被套圈，你就是没有秒数的一个状况下，你前面的车手被罚20秒不会影响他的排名呢。即便 K-Mac 下罚20秒，实际的排名应该要输给比如说 Yuki Tsunoda， 但是因为他没有被 Max 套到圈，所以 K-Mac 还是守住了他第12名的位置。这样懂我意思吗？就说可能 Esteban 比如说 Kevin Magnussen 是105秒嘛，离 Max 差了105秒，可能 Esteban Ocon 第13名的 Ocon 只离 K-Mac 差了5秒钟，但是因为 Ocon 被 Max 套圈了，通过终点线的时候 K-Mac 没有被套圈，所以 K-Mac 就算加了20秒还是赢过 Esteban Ocon，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规定，没有错，但是这就是套圈跟没有被套圈的一个差距。所以 Hass 真的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赢家，不然 K-Mac 的排名应该要排在 SML， 甚至于可能陈罗达的后面，甚至于 Logan Sargeant 的后面20秒，但是没有，他排在第12名的位置。虽然都是拿了零分的积分，但是这在最终决定车队跟车手排名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他的排名就是在 Alpine 跟小牛 Toro Rosso 前面，跟 William 前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 K-Mac 在这边，你说他输了，他没有输，他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最大的赢家，他跟他 Hass 合队是最大的赢家在这场比赛。那 Hulk 呢，这边就恭喜他，因为他已经好像连续20几场比赛没有拿到积分哦，这边恭喜他终于有拿到了一分的积分，而且这一分呢可能真的是决定 Hass 今年排名重要的一分积分哦，这个我们年底就会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哦。但至少以目前来说呢，他们暂时脱离了最后一名的位置。那接下来是11名是 Alex 小榜 William 车队跟他的队友 Logan Sargeant。那个小宝呢，起跑相当的漂亮啊，在第一弯哦，一度追到了这个几乎可以超过小熊 Bearman 的地步， 但是后来呢，在后面啊，哦，因为在第一弯的时候呢，出弯点这边遇到了前面设置刹车，哦，他这边也踩了一个刹车，所以在这边有点被卡到了一个状况。最后连 K 麦这边呢，都就掉到 K 麦的后面了，哦。那之后呢，就是刚刚提到了跟 K 麦这边发生了一个擦撞，哦，不过这边有造成他的前翼跟他的尾翼，哦，还有底板这边都有受损，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他说有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个车速跟表现，所以就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不然这场比赛呢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去挑战第十名的位置，哦，这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他是最后输给 Nico Hülkenberg 是大概11秒12秒左右的时间，哦，这个部分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谢谢 K-Mag 在前面挡了非常的久，哦，不然以 William 车队的这个直线速度，如果当时跟在 K-Mag 后面的不是 Tsunoda 的话，如果 Alex 小榜当时出来不是在 Tsunoda 跟 Esteban Ocon 的后面，他的确是有蛮大的机会啦去挑战第十名的位置。那这个 Albon 说这的确有错失了这一分，下一次可能就不知道等多久，就是 Albon 说了。但是整体来说呢，以表现上来说，他还是觉得蛮满意这场比赛的一个表现。那 Logan Sargeant 这边呢，车队是说跟他也是讲说，在策略执行上面呢，这场比赛没有失误，这场比赛照他们的预估在走，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到后来就是卡在 K-Mag 这边的一个 DRS 的火车后面，哦，在这边卡了也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 Logan 这边说他的车子的轮胎的磨损呢是比预期中的严重，到后来，哦，所以在这边他说到后来硬胎的这个阶段呢，他跑的速度就没有 Albon 那么快，那就慢慢的脱离后面了，哦。所以他说其实一直直到大概35圈左右都还跑得不错，那最后的15圈他就跑得比较挣扎了，就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哦，所以最后是拿到第15名的一个位置。再来是也是蛮让人意外的，第13名，官方认定第13名的 Esteban Ocon 还有他的队友 Pierre Gasly。 那 Gasly 呢在第一圈就遇到暖胎圈，就知道车子有问题了啦，就所以在第一圈呢就退赛，哦，因为齿轮箱的问题而退赛。那在 Ocon 这边呢，我没有太多的笔记，哦，那就是看他赛后的访问，就说基本上就是被卡在 K-Mag 后面，然后虽然有顺利的超掉，哦，偷了那时候偷了一两个位置，哦，但最后还是只能跑在第13名的位置。他认为以药品车队开局的这个状况来说呢，第13名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情境了，应该不能再更好了，所以这是药品车队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是小雪 Yuki Tsunoda， 然后他的队友 Daniel Ricciardo， 小雪是在第14名， Daniel Ricciardo 在第16名，哦。除了他刚刚提到，因为有前面这个 K-Mag 的这个部分，啊，那当然除了他赛后也出来严正的抨击 K-Mag， 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个行为，这是恶意阻碍，哦，那我刚刚也讲到了，我不认为这是恶意阻碍，就是你有问题你就在场上去把它抄掉，但是问题是你在直线上面你抄不掉。那弯道其实一再强调K-Mag 没有恶意在弯道做阻挡，哦，他速度是慢了点没有错，速度其实真的慢蛮多的，但是你就是没办法超车啊，他放慢了，理论上你应该想办法在直线这边呢透过 DRS 追回来。那我们看到状况就是开 DRS 的状况他也跟不上 Has 的速度，哦，所以这是蛮可惜的。在这边有被罚了一个 unsafe release，哦，在前面车赛还没开始之前呢，出来的时候他 lane 应该是说楚诺达说他没有看到车队叫他不要出来，他还是出来了，出来之后差点撞上 Lando，哦，所以撞上 Lando， 所以这边被罚了一个 unsafe release， 所以这边是楚诺达自己说他错。那他的队友 Daniel Ricciardo 呢，就这场比赛表现又输给楚诺达，预赛输正赛也输，哦，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 Daniel Ricciardo 本来赛后表示他已经知道车子的一个状态，他认为这场比赛本来可以扳回一城，但是看起来没有这回事，哦，他说这场比赛车子一样，他还是很没有办法习惯这台车子，这又有点连接回去他之前在麦克伦的日子，哦，就他没有办法适应这台赛车。然后在维修区这边呢，好像又卡了一个40几秒的一个，这维修站也出了一些意外，这个好像画面没有播啦，所以这边又损失了40秒钟。然后出来之后换完轮胎出来，在第一弯跟第二弯中间，哦，就是后轮过度的打转，然后这边就打滑，所以我们有看到重播画面他滑出赛道，这个是他换完轮胎出来没有多久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边 Daniel Carter 这场比赛的表现其实是蛮不好的、哦、如果他想回到一军红牛这边的话呢，看 Serge Player 现在的表现，他的表现的确还蛮让人担心的、哦、也只能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进入状况、哦、不然以整体的小牛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啦，照他赛前就是赛季开始前的一个测试跟上场比赛的一个整体的表现，我会觉得这场比赛我会认为小牛至少会在11-12名的位置哦。那这场比赛看起来两台车子不管在弯道在直线上面都没有达到前半端的一个样子哦，该他们上礼如果上礼有上礼拜的表现或上礼拜的速度，这礼拜可能会好一点，但这礼拜就不知道，感觉是熄火的感觉、哦、所以我不确定小牛托 Russell 这边到底有什么状况哦，这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啦、哦、以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今年对他们的期待是稍微应该会预期是稍微要好一点哦，但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表现又回到之去年年初可能跟那个 AlphaTauri 一开始状况一样， AlphaTauri 04这台车子状况一样、哦、是有一点点让人担心啊，有点让人担心。好，那再来是最后应该是 Stake Sauber， 就是周冠宇 Valtteri Bottas 第17，然后周冠宇是第18。那周冠宇一开始其实有跑在第十一名的位置、哦、他也是没有进去换胎的其中一位，他的Medium Tire 撑了41，我如果没看错是40圈还是41圈哦，才进去换了软胎出来。然后进去换轮胎的时候，又跟包胎一样卡住了，这又卡住了。所以在那个部分是蛮倒霉的。不然以当时他的确是排在比较前面的一个位置哦，就是蛮可惜的。那他也说啊，他也说在 Medium Tire 这边，他感觉是没有很糟糕哦，就如果真的要他冲的话，他认为 medium tire 是可以跑完整场比赛的。当然，因为规定是你一定要换一次轮胎嘛，所以他们就是选择在第41还是12圈进去换了轮胎出来。那他比较这礼拜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自由练习3的时候，失控撞上了护栏哦，这算是蛮直接的造成他在 Q1 没有办法 qualifying 没有预赛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出圈数，车子修好了。他们让他出来了，可他来不及在时间到结束前通过终点线了，是蛮可惜的。不然这场比赛其实以他们的以周冠宇一开始的速度呢，应该是蛮不错的。那 Valtteri Bottas 这边呢是唯二、哦、跟小熊、Bearman 是唯二用软胎起跑的。那他们 Bottas 说他们本来想试一个不太一样的策略，就是利用软胎的一个特性，然后加上他的队友是用黄胎嘛，他们说想利用这个机会呢，用软胎看能不能在前面的20圈去争取比较多的一个排位、哦、去抢比较多的位置。但他说其实大概到第十圈就知道，前面几圈就知道没有这个办法哦，追不上前面的车子，软胎没有太大的优势。在这场比赛蛮奇怪的，软胎的优势没有那么的明显哦。那他最后说没办法，那就只好换上硬胎嘛。那换上硬胎之后，就变成你跟大家是一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就不太可能有太多的一个优势。他说最后到中后段的时候，他的硬胎也是磨损的耗掉的比平常预期的要快，所以他说他们最后又再进去了一次，换回了软胎哦。他说他整体来说呢，可能中间这一段他在想说是不是换上 medium tire 会比较好，就说车队这边当时为什么没有让他换上 medium tire， 他不太确定，因为如果看到周冠宇在黄胎的表现呢，或许可以用一个 soft medium 的一个合集，因为他说如果你之后都还要再换一次换回软胎的话，中间或许换 medium tire 对于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啦齁，不过这个是蛮可惜的。最后是要不是周冠宇有发生换轮胎那个意外、哦、不然 Bottas 应该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名会被来第18名的位置，所以 Sauber 这场比赛的表现 Stake Sauber 的表现应该是蛮糟糕的哦，蛮糟糕的。如果 Haas 的表现还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今年最后一名真的要换人当了，那换人当了。好，那就是这场比赛十支车队的一个20位车手的一个状况、哦、那在这次刚好提到嘛，就是针对罚者的部分哦，我觉得大会在这场比赛，我唯一能够雕的部分就是 Lando Norris 那个 Jump Start 应该要偷跑，应该要判罚，我还是觉得要判罚，我到现在还是认为他要判罚。那个很明显轮胎动了， 哦，灯灭了它还在动，所以这个部分不知道，大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要用侦测的方式来做一个裁决的判决的一个标准哦。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是应该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在礼拜六的比赛了，所以看起来接下来都回到礼拜天的一个赛程表。那我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可以有机会。有兴趣的或是有想法的可以到社团这边来跟大家聊聊、哦、就说在我觉得礼拜六的这个时间看起来也不错、欸、就说礼拜六让我们可能有礼拜天一天的时间做一个休息、哦、或是补眠也好，就是不会让我们礼拜一上班上课这么累，看起来也不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礼拜六是 OK 耶、欸、我个人是蛮愿意接受礼拜六去看比赛。当然对于欧美的朋友来说，他可能觉得、哦、那变成我礼拜五要看预赛，我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嘛，礼拜六我们还是让礼拜六或是礼拜六的凌晨看预赛，礼拜六的晚上开正赛、哦、那在这个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亚洲的一个观众的一个状况啦。但是、欸、反正我们人不够多，大概还是会用回到礼拜天的模式去举行，那就变成我们在一些的比赛上面呢，我们就熬夜来看这个比赛是比较辛苦的。好，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呢，是这场比赛有四位英国车手、哦、拿到了积分，就是 George Russell、 Lando Norris、 Lewis Hamilton 跟 Oliver Bearman。 对， Oliver Bearman 是英国籍。然后在数据上面呢，上一次有那么多位车手拿到前十名就拿到积分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日本站哦，那年应该是 David Coulthard、 Jenson Button、 Eddie Irvine 跟那是谁啊，是 Johnny Herbert 吗？还是我可能看一下，是 Johnny Herbert。 对，所以 David Coulthard、 Jenson Button、 Eddie Irvine 跟 Johnny Herbert， 哇，好久远的一个年代。所以这是24年来第一次有那么多位英国籍的车手然后都有拿到积分，所以这边给英国拍拍手、哦、英国籍的英属车手呢在这场比赛拿到了相当漂亮的一个成绩了哈。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聊一下最终目前的一个车手跟车队的一个排名。目前车手领先群雄的还是 Max Verstappen 哦，这场比赛没有拿到 Fastest Lap， 所以目前的积分是51分。 Sergio Perez 是第二名36分， 肖尔克28分排在第三，再来是 George Russell 18分， Oscar Piastri 16， Carlos Sainz 15分， Fernando Alonso 12分，跟 Lando Norris 一样也是12分哦，在 Lewis Hamilton 8分，再来是排在第十名的位置 Oliver Bearman 6分，接下来 Nico Hülkenberg 这场比赛拿到了1分， Lance Stroll 上场比赛拿到1分，接下来是 Albon、 周冠宇、 K-Mac、 Daniel Ricciardo、 Esteban Ocon、 Tsunoda、 Sargeant、 Valtteri Bottas 跟 Pierre Gasly 都是0分。那因为 Pierre Gasly 这场比赛退赛的关系呢，他目前是排在第21名哦。因为 Oliver Bearman 加入呢，目前有21位车手上了积分排行榜，所以 Gasly 目前是排在第21的位置。那在车队的部分呢，红牛目前的积分是87分，红军49分，第三名是 McLaren 28分， Mercedes 两分之差排在第四26分，第五名是 Aston Martin 13分，再来是 Haas 车队有1分排在第六。那 Williams、 Sauber 这个小牛跟 Alpine 这边呢都没有积分哦。那以排名来说呢， Alpine 是排在最后一名啦齁，因为他们的目前车手的排位是排在最后的一个位置。那这是目前开了两场比赛之后的一个结果。Carlos Sainz 的状况呢，应该是我们看到他在正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到赛道了，已经在休息室了，但是目前还不确定他会不会在下周的澳洲站登场。他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啦，但这个还是需要医生的一个同意之后他才看能不能在下礼拜去进行比赛，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手术、哦、再怎么样的小手术还是一个手术，那每个车手的恢复时间不太一样，只能说他运气比较好啦，就是刚好是有隔两个礼拜哦。如果是上一场比赛他在切盲肠的话，在这场比赛他可能就比较难回复哦。那可能就是两场比赛都会错过，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卡洛山是蛮有机会在日本站来做一个回归的哦，来做一个回归的，就是目前卡洛山的一个状况。好，那以上就是这集沙烏地阿拉伯站的赛后诸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